2022年4月7日，今天呢是周四，我们继续《巴芒演义》的第34集。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巴菲特拜访这个戴维森之后啊，让他茅塞顿开。那么看这一集内容，巴菲特和戴维森分别之后，马上卖掉一些持股，陆续买入350股盖可保险股票，投入资金合计10282美元。大约占当时全部身价的2/3。不过很可惜，那时巴菲特脑海里充斥的还是老师的烟蒂体系，所以第二年就卖掉了。卖掉的原因，一是获利近50%，二是发现一个更大的烟蒂，这是后话，暂且不表。1958年，古德温宣布退休，戴维森接任董事长至1970年。在古德温夫妇和戴维森的持续努力下，盖可保险从一个初创企业成长为美国第5大汽车保险公司，公司市值1958年就已经超过6700万美元。这意味着格雷厄姆最初投入的71.25万美元变成了3350万美元，10年47倍，折合年化收益率约47%。到1971年，77岁的格雷厄姆退出盖可保险董事会时，公司市值已近3亿美元，初始投资增值高达200多倍。23年折合年化收益率超过25%，这是格雷厄姆一生最辉煌的一笔投资。单独这一笔投资给客户们带来的利润，超过了格雷厄姆整个投资生涯里其他所有投资赚到的利润总和。但这笔辉煌的投资对格雷厄姆来说非常尴尬，因为它明显违背了格雷厄姆本人所宣扬的投资理念和资金管理原则，甚至还暴露了格雷厄姆在重注买入一家公司之前，居然连最基本的行业法规也没有了解过。从投资理念上说，这笔投资基本按照公司净资产值作价，违背格雷厄姆一贯传播的烟蒂标准。从仓位比例上说，单笔投入达到管理资金额的25%左右，违背格雷厄姆一贯给学生们讲述的分散原则。更要命的是，根据1940年颁布的投资公司法，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购买10%以上的盖可保险股权是违法的。交易完成后不久，美国证监会就勒令格雷厄姆取消交易，将股份退还给卖家。格雷厄姆与利亚家族协商退股，利亚家族不同意，格雷厄姆被迫和美国证监会反复协商，最终获准以成本价将超额股份分配给基金持有人。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盖可保险变成了一家公众公司。这些异常之处在众多格雷厄姆信徒心中必然埋下疑惑的种子，这其中当然包括年轻的巴菲特。这种疑惑和质疑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以至于格雷厄姆都不得不在晚年撰文辩解。1973年，在《聪明的投资者》第4版面世时，年迈的格雷厄姆亲自在书末补上一段后记，为盖可保险这笔投资辩解。原文如下：在本书的第1版面世的那年，两位合伙人有机会收购一家成长型企业一半的权益。出于某种原因，当时这个行业并不被华尔街看好，因此这笔交易被好几家重要的机构拒绝了。但是两位合伙人非常看好该公司的潜力，他们最看重的是该公司的价格相对于其当期利润和资产价值而言并不算高。两位合伙人以自己手中大约1/5的资金开展并购，他们的利益与这笔新业务密切相关，而这项业务兴旺起来了。事实上，公司的极大成功是股价上涨到了最初购买时的200多倍，这种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利润增幅，而且几乎从买入时这家公司股价似乎就显得过高，按两个合伙人自己的投资标准来看。但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个公司从事的是某种程度上离不开的业务，因此尽管价格暴涨，他们仍然持有该公司大量股份。他们基金里的许多参与者都采用了同样的做法，通过持有该公司及其后来所设分支机构的股票，这些人都成了百万富翁。出人意料的是，仅从这笔投资决策中获取的利润就大大超过了20年内合伙人在专业领域广泛开展各种业务通过大量调查、无止境的思考和无数次决策所获得的其他所有利润的总和。这个故事对聪明的投资者有什么教育意义吗？一个明显的意义在于，这说明华尔街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赚钱和投资方式。另一个不太明显的意义是，一次幸运的机会 或者说一次极其英明的决策，我们能将两者区分开吗？所获得的结果有可能超过一个老手终生的努力。可是，在幸运或关键决策的背后，一般都必然存在着有准备和具备专业能力等条件。人们必须在打下足够的基础并获得足够的认可后，这些机会之门才会向其敞开。人们必须具备一定的手段、判断力和勇气，才能去利用这些机会。各位，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啊，我们谈谈感想吧。这个最后这一段是《聪明投资者》第四版73年格雷厄姆对这笔交易的辩解啊。为什么要辩解呢？因为像唐朝刚才这个原文写的啊，这笔他一生当中最成功的投资，恰恰是违背了他不断向公众灌输的投资理念啊。这个盖可完全就是一个成长股纯右侧的，而且相对很集中的啊，违背了这个格雷厄姆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是引起大家广泛质疑的。我们先不谈这段文章有没有说啊比较有力的回应了这段质疑啊。这个文章里边让我结合上一集的内容啊，到本集我倒是有一点这个想法，大家这个一起交流一下。首先刚才最后这段他讲了，就是命运这个关键决策、幸运的决策的转折的背后，一般有着你要有准备条件啊，你有一定能力，你要有足够的一定的认知啊，具备一定的手段、判断力和勇气，机会之门才能向你敞开，对吧？那我们看上一集巴菲特拜访戴维森，没有这次拜访戴维森，我们不知道巴菲特在多少年以后啊，也可能是一个小时，但是也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一生，才会意识到啊，保险公司的这个浮存金啊，赔付这里边有这样的奥妙啊，就是有时间差啊，保险这个浮存金和它的赔付之间，两者支付的之间有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是可以给伟大的投资者提供很好的低成本的融资的机会的啊。这个顿悟是这一次跟戴维森碰面才产生的，对吧？所以我读到了这个这次格雷厄姆的辩解的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得有准备。他命运垂青的是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包括很多种啊，自己的阅读思考也好，但也包括啊去拜访啊去交流。当然可能会啊，比如说可能一杯咖啡啊或者一杯茶，可能简短的这个一个小时啊甚至半个小时的交流都可能会对你触动啊，触动你大脑啊皮层的某一个角落啊，之前你很少去开发的那个角落。难道不是吗？我们刚才讲了吧，这个上一集的这个巴菲特拜访戴维森啊，回来以后你看这一集开篇马上卖掉一些手中的持股，拿他当时身价的1/3啊，虽然当时只有10,000美元出头啊，1/3，那这样算下来就15,000美元嘛，当时全部身价拿1/3去买盖克，这算是重仓了，买了350股。所以这次会面啊，对巴菲特的影响其实是一生的影响啊，这是第一，打下了他和盖可的结下了这个缘分啊。第二呢，比如说这种2006年我记得当时段永平花了62万美元拍下了跟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那个午餐也没多长时间吧啊，几个小时而已啊，他还花了62万美元。2006年啊，那2009年赵丹阳的时候大概可能就涨了65了吧啊，涨得不多，涨了3万美元，后来就很夸张了。那么我们说段永平这次和巴菲特的这个午餐聚餐他学到了什么呢啊，有人讲值吗？从段永平本人的描述他认为是非常值的啊，当然他带上了黄峥啊，黄峥当时也在美国啊，当时是我记得是这个 Microsoft 和这个 Google 两家公司向黄峥发出了这个 offer， 邀请他加盟。后来他听了段永平的建议啊，选择加入了 Google， 结果很快短短3年就拿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嘛。当时邀请的时候 Google 应该还没上市啊，我记得到后来上市了，股票大赚一把黄峥。 所以这次聚餐还带上了黄峥啊，可以带着两个朋友嘛。据段永平后来本人的描述，这次会面对他影响太大了。那么他收获最大的在哪儿呢？段永平讲过，就是巴菲特跟他讲到啊，投资去选择公司的时候，重点去关注什么呢？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太重要了。所以这一点对后来的段永平的投资啊影响巨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次他拜访巴菲特的啊这次午餐的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也不为过。啊，所以你看巴菲特在几十年前啊，在上个世纪拜访了戴维森，那和2006年啊本世纪这个段永平去和巴菲特午餐，等于拜访巴菲特嘛，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啊，有相似的地方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提高学习也是这样啊，基本上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学，另外一种呢去找强者交流啊，去碰撞思想的这种碰撞啊，去争论啊，去辩论，这个同样啊可以给我们带来提升。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第34集的内容啊就到这里。